大家平安，感谢主，真的是再次的感谢主。我们常常说感谢主，可是有时候或者是口头禅，可是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因为除了感谢以外还是感谢，因为当你生命经历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无以回报于主，我们却带着感恩的心充满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开头是感谢主，感谢主。是否今天我们在思想今年的第一道题话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去年所经历的一切，让我们也从当中所学习的常常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感恩喜乐心进入2016年，而我们教会2015年去年呢，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读祷长，就是要这个读经祷告还有成长，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在一年当中要时不时，不说时不时，要时时这个看重神的话语，每天都有一个读经的一个属灵操练，还有呢就是祷告的生命。我也常常以这句话来鼓励大家这个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所以第一句话给我们看见祷告是多么好，给我们很多能力，而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没有祷告的时候，他生命是没有能力的，就是怎么样，你看见这个人他就是无精打采，什么事情打不起精神，做事不火热冷淡，他就是很随随便便的，很随意的，很随心的就过他的一年了。所以最后所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呢？是零淡，甚至是负面的，比零还少，没有建设性，没有建立性，反而还怎么样，没有益处，对人有，对人他人有害处，对自己有害处。所以当去年我一年当中，我几乎每个礼拜我都有去这个监狱事工，监狱里面的人他们都说，他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懂这个吸毒不好，还是他们的健康不好，哪一方面不好，最大的问题，最大的软弱，是因为他们就是一直重犯，所以他们浪费了很多时光，很多的精力，他们失去了很多。前一两个月呢，有一位弟兄在牢里面，这个我刚跟他们上课，这个弟兄是最火热的，最虔诚的，那么他就做完了这18个月他就出狱了。我说出狱之后记得打电话给我如果你要的话，他说好，我要打电话给你。可是出狱了一两个礼拜之后，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这个不懂是不是又另外一个放我鸽子的就是说打最后又没有打那么就很有点失望了。不过一两次了都不觉得，现在也比较习惯了他们说打电话给你，最后又不打给你，在牢里面说的多么的真诚诚恳呢，最后呢出来之后呢就无声息了。可当然在之前他们已经说，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弟兄我也没有想太多了。那么我再去上课的时候，那你的弟兄跟我说，哎呀那个弟兄他已经怎么样，他去了那个半途世家，就是那外面的戒毒所，他自己自首进去的。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说因为他出狱的那一天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的弟弟已经过世了。他在牢里的时候，当他们亲人来探访他，说你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可是没有告诉他其实他弟弟也过世了。所以他出狱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种他带着许多的希望，说哎呀我出去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回到家中却发现其实他的弟弟老早已经过世了。就当天他就其实出狱之后呢，回家之后呢，他晚上就去喝酒了，借酒消愁了。那么他就知道自己不稳了，他就隔天早上呢，早晨的时候，他就跑到这个半途世家，就是戒毒所。他自己说：“我，请你让我进来，因为我怕我自己站立不稳。”所以那里的人负责人就来跟他们上课的人就跟他们讲这个弟兄他自己进来了。 所以本来我是感觉有点失望，因为他哎呀说出来打电话给打电话给我却没有又是不能跑去做什么事情了。可是现在听到他，虽然他又回到这个戒毒所，可是我告诉弟兄们说，虽然如此，可是感谢神。因为当我们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是在准备要面对种种的挑战。反而你在监狱里面是比较安全的，监狱里面你想犯罪都不可以犯罪，你在外面就有很多诱惑，很多试探，很多苦难。所以可是当你遇到，你去到外面，你遇到的时候，你就现在就是要考验你，你学习了那么多，是否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感谢主，从他的回应我就知道他的信仰是真的。我们人每个人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我们都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可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来应对。而这个弟兄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很可能站立不稳，他自己跑去这个戒毒所在那边拘留，他知道他需要这个属灵的环境。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在监狱里面，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就不珍惜，我们不善用，我们滥用，我们荒废在不应该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荒废，我们看不见有什么后果，什么结果，一直到最后，或者是两年之后，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才看见家庭破碎了，事业破碎了，属灵破碎了，教会破碎了。可是那时再发现已经太迟了，因为那个问题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我说其实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坐牢，坐一下牢，感受那种滋味，我们才能够珍惜我们的自由，然后我们才会善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所以去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督导长，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懂，你可以看你们的周刊上面的标题已经换掉了 OK 就是殷勤侍主，那么只等他来。那么经文呢是取自在那边有写哦，这鼓励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金句都是跟这个题目是相似的，你会发现这个词汇殷勤呢常常出现。记得我们在去年的年头上半年，我们都在一整年，或者我们上半年我们在查考什么彼得后书，而彼得后书常常出现这个词汇殷勤。他说基督徒要成长一定要殷勤，你不殷勤你不能够成长，你不成长你就不会成熟，你就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幼稚的阶段。而神拯救我们，要我们成为他儿女，他要我们什么？成长。在我们的2015年的守岁崇拜，那些有来参加的，记得郭牧师跟我们讲的嘛，所讲的题目，我们不要荒废，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警醒。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昏睡，去年昏睡，或者今年仍然还在昏睡，虽然有人敲打郭牧师好像敲我们的头，靠，我说OK 了，又跑回去怎么样？又跑去睡，这生命还是没有启动。今年现在今天是1月几号？ 3号，大家都知道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在用神给我们的红包第三块了，三块钱，两块钱不能怎么样花了，不能去买什么东西了，再用第三块了，还剩下多少？362，不管你前面两块两天你怎么样用，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已经拜拜了，已经过去了。而今天已经怎么样？一半过去了，很快大伙又过去了。到底大伙 我们怎么样来善用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茶点，我们茶经，甚至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一个小时，我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有没有被神来造就来改变？你有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很多人抗拒，他可以每个星期都听到，2015年2014年2015年听到，每个礼拜都听，受感动，有 feeling， 可是怎么样，最后还是没有动，而这是很可惜，甚至可以说是很可怕。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一直不断的刚他的心的时候，最终好像变成石头一样，再也没有感觉了，因为他听太多了，听太多了。我希望今天借着今天下午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给以弗所教会，要激励他们身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来活，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营会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讲员以金雄牧师，他跟我们讲解了哥罗西书，还记得吗？在营会当中我们学习了哥罗西书，而哥罗西书的主题是教会的头，重点是在教会的头是谁，就是基督他自己的，他是教会之首，不是传道，不是牧师，不是长职，这些都是教会的领袖，不过这些领袖的上面是谁呢？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不管是谁，我们都要学习顺服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带领，而主耶稣的带领都是从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而在以弗所书，他的重点强调的呢，却是在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哥罗西书是头，重点在那边，当然也讲到教会，不过重点是在基督。既然基督是头，教会应当怎么样？而在以弗所书重点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基督的身体，教会是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而今天我是从这个第五章开始，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会从第一章每一段话来讲解，今年我们会从以弗所书来讲解。我在第一堂信息，我想从第五章第15到20节今天的经文来与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其中的一个中心点，呼吁我们的。我们发现保罗的书信往往呢，前半段呢都是告诉我们真理，告诉我们理论，跟我们讲解明白，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所以你应当如此操练，就好像我们刚刚查完这个希伯来书一样。再来到第一章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三章是讲到真理的解释教导，第四到第六章呢，就给我们讲到了明白我们要怎么样去操练，而从第五章开始就讲到我们身为教会，我们身为神的儿女，首先在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第六到后面呢，就是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那么身为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的心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我们要谨慎行事。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讲解其他的话，你要记得今天我们要学习主要重点是什么，我们行事为人要谨慎。当然我们就会问，我们也希望大家会问，我知道神告诉我要谨慎行事，可是怎么样的谨慎，哪一方面谨慎，什么是谨慎？所以我们要解释这里为什么保罗他会用这个字眼，你们要谨慎。而谨慎是什么意思呢？我查了字典。好，那么谨慎就是要小心啊， 要小心，要很全面的想过。而这个谨字呢，我们往往也不会用。所以这个谨字是什么呢？当我读到这个谨字，我就想到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谨，啊，就是诸葛瑾。诸葛瑾的哥哥叫什么名？诸葛亮。诸葛亮是比较出名的。诸葛瑾呢，他我们大家或者就比较不熟悉。那我不管是诸葛亮还是诸葛瑾呢，这两个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们在各方面，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负责呢，他们都很小心行事。尤其是诸葛亮，他把事情都想得很透彻，很全面，他不会留一个漏洞，他什么东西他都已经想到很好，很全面，很仔细。所以谨慎小心，英文是 circumspect， 两个字 circum 全面， spec inspect， 就是你很全面的，很细心，怎么样，各方面你都思考周详。那么到底我那么全面，那么细心的去思想，去考虑这一切什么东西呢？是不是考虑蚊子啊？这个蚊子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有很多人他们就花很多时间精力在观察来学习不同的东西。而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精力，我们是花用投入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要应当谨慎行事，就是做事情啊，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什么？要谨慎，要小心全面的去思考，然后去做，不要糊里糊涂的。他说什么？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因为愚昧人就是相反的，他不谨慎，他是粗心大意，莽莽撞撞，撞到这边的，哎呀，等等，哎呀，撞到那边又撞又痛，所以他的生命就是这里撞完之后，哪里弹到他哪里呢？他就弹到这边，就撞到这边，这边痛又弹回那边，所以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他说：“哎呀，我的生命为什么那么多痛苦？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人？为什么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生命对我那么不公平？”因为很多时候他没有从经历当中学习功课。这里撞完怎么样，他应该是想，哎呀，我要小心一点。他没有，那边撞完之后呢又跑另外撞，所以他的错误一直在重蹈覆辙。他没有思想说，为什么我当初会遇到，我会失败，为什么我遇到这个苦难，他没有思想周全。所以这里圣经描述他是一个愚昧的。愚昧是什么呢？我们说英文是 fool， 他可能好像一个傻子一样。傻子就是什么样，你看过一个傻子吗？他或者在走，是看天，他或者摸摸墙，在指着那个花，看到没？那你在干什么？他没有给你答案，他叫你看，那么你傻傻也跟着他看。我们做人，我们说，哎，你这样看是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到、可以学习的吗？都觉得，哎，没什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走开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愚昧人，不单单讲你傻子，也是那些怎么样无私，哦，无知、无私、无虑、无知的人，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圣经关于神的事情我不知道，关于人的事情我不知道，圣灵的事情我不知道，很多东西你问他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呢？不是因为他笨，因为他没有追求，他没有学习，无私，没有思考。他可以听到，可是他没有思考。思考就是说我们会问为什么，不单单说我知道，你教导我做什么我知道，可是他也会问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做？我能够从这里我所做的得到什么益处？而且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主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一定要数算代价， count the cost， 就是说你要准备好，我要侍奉神我就要准备好，我要敬拜神我要准备好。我们每次呼吁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来到这位伟大圣洁的神，那么我就做准备，因为我要敬畏他，我要早点到，我要穿最好的，刷牙十年洗干净，我来到神，我是从里到外，从外到里是都是准备好的，我来到神面前不是随随便便匆匆忙忙的，我需要准备什么？我需要准备我的圣经，有很多东西。我跟你讲，我就讲我自己个人，我知道我需要拿一本圣经，可是圣经有大有小，我知道我的眼睛不是很好，我就找一个字母比较大一点的。那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拿一本很大的，可是发现几个礼拜后太大了，太重，我想下个礼拜我要拿一个比较综合的，可是综合的话就看不到，我就买一个眼镜适合的，我可以看得清楚的。所以我自己要准备自己，我需要什么，好让我当我敬拜进入敬拜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呢，我都能够很好的专心来唱诗。我唱诗我知道我在唱什么，如果我唱诗我还在找，这个不可以，这个眼镜不可以，我再换另外一个眼镜，还是我的笔在哪里，我的东西在哪里，我的水在哪里，我现在跑下去在哪。崇拜已经开始，可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心情还没有准备好。这准备好呢，除非我们准备的东西，准备的心情，我们还要想到说什么东西不可以搅扰我们，有东西在我们心中在搅扰，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放下掰开。现在我要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来敬拜他，我要来侍奉他。不但他在敬拜，其实敬拜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生活的操练，每一天都要敬拜神。敬拜不仅仅在崇拜会在教会里面敬拜神，其实敬拜的生命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什么是敬拜呢？就是尊敬神，看重神，感谢神，爱神。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对不对啊？那是不是拜一到拜六我们都是以虚假来过我们的生命，表面没有那个真实的生命？我们常常说人在做天在看神在看，可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做给神看，可是到星期一到拜六呢，我们是不是也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神在看我的生命，无时无刻他都在看，所以我就很谨慎的来行事，我很谨慎的来处理我的生命，管理我的生命。行事不但于对事情，也是对于人，因为我们常常说行事为人，做事做人，我们都要带着一个敬畏的神的心。所以当我们说这个谨慎的时候，像智慧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无知无思无虑，我们都是思考再三，我们很真诚的在神的面前来过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方面。所以不管是在工作，在学习，在你的娱乐，你的悠闲的时间，在你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还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思想我应当如何来处事待人，才是合神心意陶足喜悦。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智慧人。15节16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个智慧人。智慧人在谨慎行事，他是爱惜光阴的。在英文里面，他这个爱惜，他不是说 love cherish， 他说 redeeming the time， 就是说时间要把它赎回来。好像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给强盗抢了去，现在你要把它赎回来，你要以什么把它赎回来呢？ 你肯定要 拿另外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把它给换回来，赎回来，把它救回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以重价赎回来的。这个重价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生命，他为我们摆上，将我们赎回来。我们从哪里赎回来的？我们从地狱那边赎回来的。我们本来是逃往地狱的，属于地狱的审判，可是今天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他将自己的生命摆上，为我们流出宝血，就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永恒给换过来。而今天这里同样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是要把光阴时间赎回来。我们失去了很多光阴了，今年你活到几岁了，你就失去多少。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是开始赎回来的机会，我们要为主而活。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爱，华文翻译的爱惜，因为你很珍惜每一个时刻，都是很重要，我要善用我的时间，因为已经我荒废太多了，我为了其他的神，我敬拜其他的神，我侍奉其他神，我的钱来买给他们，烧给他们，我做这个，我做，我追求这个，我追求那个，今天我再也不要，我要敬拜真神，我要侍奉真神，我要来善用我的时间，我要为主而活，为主奋斗，为主做见证。这就是爱惜光阴。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其实每一个世代都是邪恶。尤其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世代的邪恶，什么邪恶呢？就是不单单每一个人在犯罪，他也引诱我们犯罪。邪恶的世代好像要胜过，要盖过整个世界。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许多的诱惑当中，我们要珍惜抓住时间，传福音，为主而活。我们再不要荒废在自己的宴乐当中。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去这个生日开 party 我们有时候教会有这个 buffet， 我们有一些比较有时候我们去旅游，不是没有做，这些我们都应该做，也可以做。可是我们是否有过度？可以吃吗？可以吃。这也告诉我们，爱惜要珍惜，很好的善用每一个。所以我们不要滥用。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没有节制。我们没有节制。玩游戏玩太多了，睡觉睡太多了，吃也吃太多了。其实我们要是想说，我要善用，我需要睡觉，睡多少个小时，好让我能够有足够的精力来面对处理明天的事情。明天我很忙，我要见这个人，我要跟这个人聊天，我要想要鼓励他，那么我需要那个精神，我要早点睡，早点起，我需要处理这个事情，安排好让待会我的孩子不会影响我，搅扰我，因为我需要跟这个人，要跟他聊天。所以我都在思想，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自律呢？善用时间，因为我可以做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以前都是为自己，现在我是为神，为他人了。所以为了他们呢，我能够舍弃自己的一些舒适。这个就是自律。自律。睡太多，睡太少，吃太多，吃太少。吃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那么多好的食物。可是我们也要自己要有自律，我们的饮食，如果吃的不应该吃的，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说 no。我最近我就买了在 NTUC 买了这个两盒的茶叶，这个茶比较贵了， 所以而是帮助我吃完之后呢能够帮助我消化。平常我都不喜欢喝茶的啊，也不想到会买那么贵的茶。不过读那个茶的功用的时候，这个是很好，有对对我的自己的身体有好处有益处的，我就愿意花那个金钱。平常我不愿意花钱，对自己太好了啊，对他人 OK。不过这个是对我自己有益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爱惜健康，我爱惜健康，因为说希望说我有更健康的身体，我可以侍奉神。因为一旦我身体常常有软弱的时候，我想侍奉，可是我却不能够。所以不管对我自己的皮肤的敏感，自己的气喘，还有其他的事情，我都要一一的去怎么样，很谨慎，很刻意的，很全面的，很彻底的去应对。这就是我属灵的操练，这是我的操练，不是一时三刻，这个就是每天我的操练。有时候会忽略，有时候说哎呀不要整天喝茶，喝到腻，我今天不喝，明天要继续持守。所以有时候或者我们今天哎呀今天心情我不想做灵修，我乏味，我读了我没有感觉，可是不要因此明天也不读，不要说哎我读了就睡觉，今天读了要睡觉，明天要继续。明天每一天都有它的挑战，我们每天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不要想太远，也不要因为以前而放弃，我们每天都面对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什么很愿意的心，这是新的一年我们要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其他人只能够鼓励我们，提醒我们，甚至责备我们，可是更重要是我们自己。每次我告诉我儿子说，你要自动，你不想人家整天讲你，那你自己要自动，因为最大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所以希望他今天借着神的话语来与我们提，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他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知道光阴的重要性，它的可贵。那么我们怎么样的爱惜呢？就是在各方面的操练，我要有自律，我要有自律。他说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到底主的旨意是什么呢？神你要在我的生命的旨意是什么？ What is your will for my life? What is God's will for my life? 神你的旨意在我生命是什么？或者是关于你的工作，关于你的这个配偶，关于你的孩子，关于你的学业，关于你的家庭，关于你的健康，关于你的侍奉，我们都问同样的问题，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如何为你而活？你要我如何来看待，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人？他说，糊涂人就不在乎，抹屁股，不管，不理。他是那种怎么样的人呢？等事情发生再说吧，到那时再说吧。这个就是糊涂人。而智慧人不是糊涂人，他告诉我们呢，他要寻求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不单单要知道，他要明白。而今天在灵恩教会里面，他们也是这样想明白，想知道。他们是说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会给你异象，特别的异象。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所讲的异象乃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怎么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在你的心、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借着神的话语。你是否有一个追求的心，说我要明白？你看见这里使徒保罗他讲的不是知道，他是讲的说明白， To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你知道约伯在他的书里面，我们看见他面对了许许多多的控告。他说我不懂， I don't know why， 我不懂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的好朋友说，因为你这个，因为这个，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 他没有说一，他没有，他每一个他都听，他去思想，最后他才说不是，我扪心自问，今天我所遭遇的不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我没有做还是做了，可是到底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有兴趣知道吗？他有兴趣知道。所以神的儿女不是怎么样一昧的无知的来过我们的生命，不是糊涂的，是知道，也希望知道明白，求神教导。这个就是一个人一个渴慕追求的心。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或者不是天天如此，可是你可以当我们做自己自我检讨的时候，在一年当中多少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渴慕的追求，是18%、20%、50%、80%，多少？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冷淡，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是很渴慕。可是对属灵的事情，对世界的事情，我们又是怎么样的呢？好时候我们为了一样东西，世界的东西，我们愿意排队。你知道世界的人，他们为了得到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 soft toy， 那个玩具，还是买了个新的 iPhone 6， 他们可以前天晚上就在那边排队了，准备好草席，准备好水，再找一个搭档陪伴，等下可以轮流上厕所，他们都会为了这个单单一个东西来预备来投入。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的文凭，我们的学业，我们储蓄钱，我们又工作又读书，可是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却可有可无，我们不看重。求神帮助我们，心动不如行动，心动要有行动，不要停顿只是在心动，因为有一天你的心不会动。行动能够帮助强壮我们的心，对不对？你越运动，你的心脏就越强壮， The blood 就方便，那个血一直在膨胀，那么你的心脏就越来，你的心智就越来越强壮。所以不要因为一些某种的事故、事情或者人物阻挡你，你就怎么样，你就放弃，你就妥协。没有，你要坚持，你遇到你就更强，你说主啊，我更加要靠你。所以主的恩典，你发现你的生命一直都是在靠主的恩典，你就其实在操练什么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人常常靠主的。这里告诉我们第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前面告诉我们要看见时间的重要，这里看到我们怎么样生命的重要操练。他说不要醉酒，为什么呢？因为酒有害处，它能使人放荡放纵，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这里说没有说不要喝酒哦，不过我们笃信圣经长老会，郭牧师前几天晚上有说，我们的立场是滴酒不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知道酒的厉害，因为你沾一点点一点点，今天没事，明天没事，后天没事，可是有一天忽然间你遭遇到一些什么非常的事情，或者你的亲人不在了，或者你失业了，那时就危险了，你就会想怎么样借酒消愁。那借酒消愁我们知道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失控，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都不知道。而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当他只要做一次错事，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次就够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为什么教会的立场是滴酒不沾，除非是为了强身健体了， 啊，不然的话最好不要，那是很危险。他说不要醉酒，因为酒人使人放荡。我觉得我不喝酒，可是你有没有被其他的东西你陶醉在里面，对不对？你或者不是醉酒，可是你陶醉在其他的事情上。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你的娱乐你花得太过陶醉，花太多时间精力，又或者是你的事业，你把太多时间精力放在里面，甚至我们的家庭也有可能我们放太多心思精力在里面，导致我们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这其实教导我们是什么呢？生命要有平衡，要工作，当工作的时候要殷勤的工作，当读书的时候要殷勤的读书啊，当睡觉的时候要殷勤，当娱乐的时候也要殷勤的去玩。我要知道说要有节制，节制，因为很危险，这些东西很可能让我们放荡。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圣灵告诉我们，当我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同看见这个圣灵的充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圣灵怎么充满了使徒们，赐给他们大有能力，他们也充满满怀的喜乐。当时的人以为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什么？这些人是不是醉酒，是不是喝了酒，他们在那边哈哈哈。使徒彼得说什么？众人，我们不是因为喝酒醉酒现在你们看到我们这个状况，反而我们是什么？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是被世俗的东西而陶醉在里面，导致我们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的生命，反而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不信的人有时说基督徒太过迷信了，太过迷你的耶稣，迷你的神，整天都去教会。对，有些人是这样，他们是迷信，对他们来说耶稣只是另外一个神，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去那边是有其他的原因。可是有一些人他们迷在基督，不是迷，那种迷却是清醒的，他是完全的投入在基督的生命，他没有时间精力给其他的事情，他在一切工作学校家庭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为主牺牲，他的家庭工作学业都是在侍奉神。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常常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不是只是一种感觉，圣灵的工作是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动工的。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当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安慰我们，甚至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顺服。你说哎呀，神的话语讲的是对的，我应该改掉这个习惯，这个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跟我们说话了。然后我说什么？神的话语是对的，我现在就去改。很多人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灵怎么样？挡不？你说他有属灵，他是基督徒吗？是，可是他的生命却没有力量，他常常抗拒圣灵的感动，所以生命没有长进，没有改变。所以圣灵充满，常常我们祷告。求神圣灵充满他，给他力量，给他能力，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愿，我们这样祷告，这样的一个操练，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第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这里讲到彼此就是弟兄姐妹彼此来建立， 告诉我们弟兄姐妹需要这样一个彼此建立的生命生活。这里给的提议是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声。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在今年2016年我们能够华文部开始这个团契，这是其中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上的操练和长进，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这个需要，是绝对的一个需要。而这里唱诗主要不是在那边哼几首歌还是卡拉 OK， 我们一起来唱几首提恩典主耶稣爱你，一起唱歌，不是。为什么唱诗歌呢？因为里面的歌词啊是借着神的话语所这个灵感而来，而所把它写成诗歌的。当我们唱诗歌唱歌词的时候，它能够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不要再难过了。好像刚才主席选了一首诗歌，怎么样？我全告诉耶稣，我全告诉耶稣，总共有四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歌词，描述了我们生命不同的心境和遭遇，在一切的事情上我都要告诉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听祷告，因为他是体恤我们，他能够理解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当主席说我今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选择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感动我，我也希望与大家分享，能够感动你们，他如果鼓励我，我也希望这首诗歌能够鼓励你，也提醒你，因为不单单我遭遇事情，我相信大家也遭遇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都需要彼此来提醒和鼓励。而这个唱诗诗章就是诗篇，诗篇都是当时的诗人，而大卫是主要的一位，他生命经历了百态，不同的苦难和患难，可是每个诗篇都见证说什么？神掌管一切，而且神是美好的，所以他以诗章写出来赞美神感谢神，那么交给灵长那个写这个音调的，你把它放音调，然后让大家唱，也能够鼓励他，就是借着诗章来分享来鼓励他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今年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从15节到20节，在首先是自己心里面的操练，谨慎。谨慎呢是怎么样呢？是爱惜光阴的，善用时间，而且他不会荒废，不会醉酒，不会荒废在那些不应该的事情上，而且常常操练属灵，被圣灵的带领感动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他不会刚硬自己。那么呢，他也常常与弟兄姐妹怎么样团契，彼此建立赞美。一个人为什么会赞美？因为他喜乐，他经历了生命的不同的困难的时候，神如何帮助他，他就赞美神，感谢神，赞美神，喜乐。你要把你的喜乐分享给他人。刚才主席给我们读了起因经文，罗马书12章，以悲哀的人一起悲哀，对不对？以喜乐的人与他同乐。 Weep with them that weep, rejoice with them that rejoice。 这告诉我们在主内的团契是很重要，是不单是神的命令教导，神的呼吁我们，我们需要弟兄姐妹要看重。所以不要有些人我们只是看重主的崇拜，却不看重祷告会，其实这个就怎么样流入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心态，我们有把它分别出来，这个重要，那个不是很重要，对不对？主的崇拜不管你有什么事情，你留意安排，我尽量我会来。祷告会呢不是首要的，就算是什么都没有事情做，我都不会来，因为我们不看重。最后第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不要误会。所以每次什么事情呢，我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而这里教导的不是我们一种形式的祷告呢，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主，不是，他告诉我们要常常感谢，你的生命要常常带这个感恩，感谢主，感谢神。那为什么你能够呢？因为你看见是神的帮助，是神的带领。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不常常感谢，他会常常什么？埋怨。他对他的环境，对自己，对他人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对不对？什么东西很容易就不满意了，而且很容易动怒，很容易生气。可是如果你常常感恩，你说小小事情挡玻璃，你就说哎呀感谢主，而不是只是一种口头禅，而是因为你知道每一点滴都是神的恩典给你的，所以你就很自然，你就会感恩，然后来到大的事情，你就更加的感恩。所以感恩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因为我们的本性不是感恩，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埋怨。为什么人会自私？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怕输怕死咯，我先给自己抢抢抢抢，不要讲我没有了怎么样，没有了我就亏损了，好像没有了他你就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你缺少了什么？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操练。你要明白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我有主为我的牧者，带领我的生命，掌管我的生命，他会怎么样照顾我的，我不会缺乏的。所以失去了都没有问题，我感恩，我感谢主耶稣是我的主，我感谢我的神是我的神，他掌管我的生命。所以不管我遇到什么遭遇，或者你是你的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断手断脚啊，失明啊，等一下又听不到了，牙齿呢也咬不动了，你的舌里呢也尝不到味道了，你仍然怎么样？你能够感恩，你能够，不是口头禅，而是从心里面的感恩，因为你明白。所以为什么你能够感谢你的父神？这里说感谢父神，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经过他的允许，他有最好的原因，为什么他要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不管你遇到事或物或人多么恶劣，你仍然有喜乐有平安，能够感谢主，因为你知道你的神掌管一切。所以让我们来做总结，今年2016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要什么？殷勤侍主，殷勤的侍奉主，只等到他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几时来，我会一直等，而这在等的当中我在做什么？我在侍奉神，而且这个侍奉神是殷勤的，殷勤的。所以我希望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台前还是幕后的侍奉，默默的侍奉，人不知道甚至人家埋怨你的侍奉，你都能够告诉自己，告诉神，神啊，我要给你最好的。那你会思想，我要怎么样给主最好的？你一定要预备。今天你要把一个建筑，你要建一个教堂还是建一个建筑，你要建得多好，你首先要怎么样？你拿一张大大的白纸，拿个笔，然后你画，你计划我要建什么，那么我需要什么材料，我需要多少时间做这个，找这个材料，然后我要几时开动。所以我们一年的计划记得吗？一年之计在于春，华人新年要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春、okay、春天。希望呢求主帮助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的来策划我们一年当中我们要所要做的，也求神给我们恩典力量来把它操练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如何。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本是愚昧的，本是糊涂的，因为我们已经荒废了生命许多年。可是感谢主，今天你的爱寻找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并且有永生。主帮助我们今天就知道如何的来应当，我们应该去善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再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以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我们应该以身心灵献上，被主使用。主，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不同的短处，有些是因为年纪，有些是因为健康，我们有限。可是主，我们相信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斤两。今天你不会要求过多，你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在自己所拥有的，无论是多还是少，甚至只有一毛钱，我们却能够很好的善用，被主使用，成为他人的福气，也借着我们这点点滴滴的，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我们周遭的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接触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借着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对事情的态度，他们能够看见主耶稣你如何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因此呢，他们会被吸引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我们承认我们本是罪人，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是因为主耶稣拯救了我们，然后慢慢的改变我们，今天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喜乐和平安。所以主啊，我们要改变他人，首先我们要自己被你改变。我们自己不愿意成长，不愿意改变，我们如何去改变他人，或者要求他人来改变。所以主，我们在这里为这弟兄姐妹来交托，祈求你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年能够从今天开始，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能够立志很好的来善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或者是我们的金钱，或者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主啊，帮助我们时刻都在思想能够为主做些什么，如何能够建立我们的周遭的人，就从我们自己教会开始。所以主啊，祈求你听我们祷告，好让我们在这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站立在众人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来感谢你。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